基督化家庭典范。从百基拉雅基拉这个家庭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在上这个婚姻家庭的课程的时候，跟一般的世俗的学生是不一样的，不是只是要我们的婚姻家庭是很幸福很美满，当然那个是很好的，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或者是说主要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盼望我们的家庭婚姻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当然当我们有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是更幸福更美满更讨主喜悦的。这不是表示说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难处，而是说甚至于当我们的家庭遇到困难或是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或者是讨主喜悦的方式来处理和面对这些的家庭。我们要常常记得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才是我们的目标。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们，牧养弟兄姊妹们，如果他们已经结婚，如果他们有家庭，就帮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讨主喜悦的合乎圣经的婚姻家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百基拉雅基拉这个家庭呢，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家庭他们有很好的榜样，我们就挑这个家庭来做一个示范。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我看他们的第一个特点呢，他们是一个真心相爱的家庭，他们是所谓嫁夫从夫，夫唱妇随，一样的宗教信仰，一样的人生目标，一样的价值观。我们说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家庭。爱是什么？科学家或者一些心理学家，他们把抽象的爱用可以看得见的一些肢体语言来做研究做探讨，把它当作是可以观察的可以计算的。譬如说他们怎么样来衡量一对年轻人是否彼此相爱什么程度呢？会看在一分钟之内他们彼此的眼睛对视几次，彼此在看的时候的表情有多少的微笑的表情，还是愤怒的表情，还是什么样的表情，还有看他们肢体上的接触几次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是比较像行为学派他们的一个研究实证方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有的时候外面的肢体语言是这样，内心又是不一样，那怎么去了解呢？像所谓一夜情的年轻男女，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非常亲密的一些语言动作等等，可是那也不是真的爱啊。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小心的去分辨。那另外有些人说男女双方的爱呢，就是双方能够从彼此得到正增强，就是行为学派在研究那些看得见的行为的改变的时候，常常用正增强负增强的方法来促成行为的改变。所谓正增强，就是当有一些人他们做了一些动作或是语言或是表达，你为了要让他得到鼓励，以至于能够有更多更多这样的语言跟行为表达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鼓励的方式，那个叫正增强。我们用男女双方在交往做例子，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彼此的认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更多的熟悉，更多的认识，然后在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得到鼓励，彼此从对方得到正增强啊，所以就两厢情愿，就越来越亲密，越来关系越来越好。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爱情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C.S. Lewis 他也说爱有各种各种的爱啊，譬如条件式的爱，假如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会跟你在一起。因为式的爱，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爱你。再来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还是爱你。希腊文对爱也有不同的字，不同的含义，实际生活中可以有不同的应用。可以看到 eros 是表示情欲的爱，英文说 erotic 其实从希腊文字来的。再来就是 phileo， 就是友谊之爱。在美国宾州有一个城市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有爱的城市。再来就是 agape， 无条件的爱或是神圣之爱。这些其实都是希腊文里面对爱的不同的表达。在圣经里面谈到关于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可以说是爱的真谛最清楚最详细的一个表达。 我们看到百基拉、雅基拉这一对夫妻，他们真是真心相爱的家庭，至少有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他们是异族通婚，雅基拉呢是犹太人，百基拉是罗马贵族出身的女子，在罗马的墓库里面有刻着百基拉他们家族的名字。一般的学者推测百基拉是罗马贵族出身的，犹太人有犹太教的信仰，罗马人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神话的信仰，从不同的信仰来，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生观等等，要在一起生活，那会遇到多么大的一个适应上的问题。真爱是超越族群的，超越文化的，超越社经地位，超越语言，超越风俗习惯，从这对夫妻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一起都信了耶稣基督。我以前认识一对夫妻，男的他是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这个女性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们就透过网络认识，后来结婚，这个男性辞掉在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来跟这一位女子在一起生活。即便这么多的爱，但是他们在刚结婚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这个文化上的适应跟困难。他们就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这个丈夫他说，每次我上完厕所之后，我都会把那些纸全部丢到马桶里面把它冲走，但是我太太她说这样会塞住马桶，她一定要我把那些纸丢在垃圾桶里面啊，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卫生的一件事情，会长很多细菌啊，所以他们两个常常为这件事情就有一些争吵这样子的，各有各不同的意见。那么你可以想象说，除了这些不同之外，还要加上文化上的不同，种族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在某些地区政治党派不同的色彩，家庭里面辩论政治的时候会吵起来的，如果说有更强的种族背景的话，那就有更多的困难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异族婚姻会有它的困难，可见这一对夫妻一定是非常真心相爱，他们才能够夫唱妇随，一直同步同调的一起来侍奉主。异族通婚的情况不管在哪个地方是越来越多了，我自己的媳妇就是菲律宾人，我媳妇跟我儿子他们在新加坡神学院彼此认识，所以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媳妇真的是很爱主，个性也是很有基督化的品格，所以我很快就接纳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向我表示说，爸爸，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你这个华人的牧师，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你就那么快就接纳了一个异族的媳妇。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只要你们真心相爱，而且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况你们都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宣教，就是要去完成主的大使命，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对夫妻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夫妻。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是随夫离乡背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节，刚才我们读到，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雅居拉带着百居拉从意大利来，妻子百基拉随着他的丈夫雅居拉呢，离开他们的故乡，然后到格林多，到意大利，到各处各处，他们是离乡背景，夫唱妇随，不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着到哪里去。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对夫妻，约瑟跟玛利亚也是一样，他们也是离乡背景。福音书里面看得出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旅途奔波回到伯利恒来，然后小孩长大以后，因为遇到希律王的逼迫嘛，他们又逃到埃及去。这对夫妻就是同进同出，同进同出这样子，一直都是在一起。丈夫跟妻子，除非非常非常不得已暂时分开，尽量的多在一起。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台商，他们在中国大陆居住，妻子在台湾住，或者像一些人他们叫做外在美或是内在美，配偶就成为空中飞人，其实分开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座有相当多的人可能将来是传道人，有时候为了神的缘故，我们也需要离开家成为宣教士，或者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牧养传福音等等，那我们夫妻就是一体一体一起同进同退。第二个方面来谈的就是，这对夫妻是殷勤工作的家庭， 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可见他们是殷勤工作的家庭。他们传福音，他们在家里有教会，他们还带子服侍。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必要的，也是健康的。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有工作。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工作，在日光之下，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去做。传道书十章十八节这边也讲到，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所以我们需要工作，殷勤努力。我知道有一对夫妻是开这个成衣工厂，有一次呢，大环境的关系不景气，工厂倒闭。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妻子是非常的埋怨的，他们原来的生活很舒服，现在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嘛，哈。但是很感谢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他们也来到教会寻求帮助，在我们用圣经来辅导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渐渐的他们一起去面对他们的困难。经过了一两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再起来，他们又开始另外的工作，开始另外的一个生涯。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夫妻两个人要殷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彼此的支持。那今天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变动，任何一方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那就是配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甚至于很多的打击，以至于使对方失去了信心。这个时候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扶持跟你帮助的时候。我自己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就会让两方来盲试婚约，我们会问双方或健康或疾病或贫穷或富有，相悦相爱终身不渝，你愿意吗？当你说愿意的时候，就是包括他生病的时候，破产的时候，你还是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陪伴。很可能这个丈夫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找不到工作，这个妻子在这个时候就用她所有的恩赐才干发挥出来，去协助她的丈夫，或者是颠倒过来都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化的家庭是殷勤工作的家庭啊！我常常在读路德记的时候，神祝福路德这一个女子，神祝福拿俄米他们婆媳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路德也是很殷勤的，她需要去拾穗，需要出去田里面工作，在那个工作当中，神的祝福已经在那里了，等着他。圣经上说刚好刚好刚好，刚好是收割的时候，刚好就是波阿斯的田里面，其实都是神的安排。但是我们人也尽我们的本分吧，在困难当中还是努力的工作。我自己最近在教老人学的辅导的课程啊，我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看得到就是说，当一个人退休之后，如果他没有工作，很快就会凋零。我们把工作跟我们的身份划等号，当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变成没有身份，那我们就人生活着就没有意义，而且身体也会越来越衰退。那女性永远有工作啊，她们有家室啊，她们永远不会退休啊。工作使人健康长寿，使人满足，工作使人能够发挥恩赐，发挥才干，工作当然也帮助我们支持维持家庭的经济。其实工作对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帮助我们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真正的去面对现实的生活，活在此时此地，会使我们更健康，不但是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第三，他们是渴慕真道的家庭，并且继续成长的家庭。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三节，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我们看到他们这是渴慕真道，我也期盼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渴慕真道的家庭。当我们渴慕真道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蒙福。我就看到我的神学院的师长他们有家庭礼拜，所以我们就回到家里面异样化葫芦，开始有家庭礼拜，然后就是带领小孩有家庭礼拜，到今天为止他们也在带领他们的下一代 有家庭礼拜，可慕真道的家庭，继续成长的家庭。我以前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向神祷告说，我牧养的教会一定要有成人主日学。现在同工当中有一些沟通，然后在讲台上有一些介绍，有一些推广，传递负担。第一天来上课只有一个学生，但是很感谢主哦，这个学生非常忠心，他给我很大的鼓励。经过了三年之后，我们从一班一个学生扩展到五班，而且当中有一些学生是我自己在成人主日学训练出来的，他们又开另外的班。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位成人主日学的学生，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后来被栽培成为教会的执事同工，也可以再开别的班，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他们是渴慕真道继续成长的家庭。再来，亚基拉百基拉是乐于助人的家庭。使徒行传18:3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同行相忌，你如果是开餐馆的，我也是开餐馆的，在同一条街上，我们岂不成为仇人了吗？可是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是帐篷为业，但是他们却是同住做工，可见他们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家庭，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保罗刚刚来没有多久嘛，哈，他们就是去帮助他们。我认识有一位大学教授，他们有一个女儿属于比较是智障的，他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帮助自己的女儿，教导她，陪伴她，这样子。后来干脆成立一个叫做宝贝班，不但帮助自己的小孩，也帮助别的有智障或者是有其他需要的一些小孩。我也听过宝贝班的献诗献乐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感动人。后来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餐馆，然后让他们的女儿在其中也可以当 waitress， 做一些她能做的事情。这样的关系，他们就帮助了很多很多别的人。我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也是家里的小孩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们说，你可以去寻找类似这样的资源，被训练来做面包啊、水饺啦等等这些东西，不但帮助自己，也帮助了别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非常乐意来帮助别人的。第五个，我们看到他们是热心宣教的家庭，付上代价热心宣教。使徒行传18:18，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呢，跟随保罗宣教的脚踪，亦步亦趋来传福音。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地方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非常需要主的福音能够传递给他们。我们期盼很多的基督化的家庭能够去做宣教的工作，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完成大使命，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从我们周围开始，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邻居，给我们的同事、同工、同学，然后向外扩展，向外扩展，一直到超文化的地方。超文化的宣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我自己的儿子跟媳妇他们是做超文化的宣教，可以稍微提一下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超文化的宣教士。我儿子3岁开始就学小提琴，学到他高中毕业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就申请 Temple University 的音乐学院主修古典吉他。后来感谢主，他拿到全额4年奖学金。他拿到那全额4年奖学金的一封信的时候，他几乎哭起来了。他说，爸爸，我实在没有那么好，为什么上帝那么爱我？我说，对啊，我们从小我们就教你们要爱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我们一直也都有1/10奉献，你也有1/10奉献，你也是一直在侍奉主，乐意侍奉神，就是祝福你啊。后来大学毕业最后一年，那一年的时候，他就寻求前面的道路，神就让他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天下。他说，我好期盼耶稣基督再来，那岂不是很多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应该我们去传福音给他吗？所以他就开始去探索到底他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本来在大学时代曾经参加过几次的短宣，就是去过泰国短宣的那一次机会，就让他了解泰国的文化跟语言，接着这个就跟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联络上了， 毕业之后用一年的时间预备、祷告、传递负担，一直到款项都足够的时候，他们就派他出去先学语言，然后正式的成为他们的宣教士。 OMF 的宣教士他们非常强调，你既然要传福音给他们，语言就是第一，没有语言的沟通怎么能够去。感谢主，他现在可以用泰国话讲道啊。我也认识在美国 San Jose 有一对夫妻，他们也是热心宣教，他们用那个休假的时间就是做宣教休假，参加短宣，到中国大陆、到非洲、到东南亚其他地方去做短宣。退休之后他们几乎成为一个 part time 的宣教士。真的是我期盼基督化的家庭就像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一样，能够成为热心宣教的家庭。第六个我们看到是积极实践大使命培训门徒的家庭。使徒行传第18章23节，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伯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对于主的道还不是完全的清楚。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主动的去把他接过来，然后造就他成为门徒。夫妻两个人愿意花时间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是培训门徒。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每个阶段当中都需要跟两种人联系，一种是比我们资深在属灵上更成熟的，我们从他学习，另外一种是在属灵上比我们更资浅的、更需要的，我们去帮助他。很期盼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如果你家里有儿女，培训你的儿女成为门徒，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属灵的儿女，培训他们成为门徒，这是主的大使命。第七个就是他们是爱主也爱主的仆人。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罗马书16章3节，保罗说，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你看保罗说亚基拉、百基拉为了保罗的缘故将生命置之度外，表示他们是非常爱主的仆人。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牧师也会哭泣，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有压力，司母的压力才更大了。有一个司母的每年一次的研讨会、退休会，好多司母在一起彼此的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好多好多的难处。牧师也是一样，我们非常需要有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来支持牧师，来帮助牧师，协助师母他们来牧养教会。第八个就是两人一体同心侍奉主的家庭，他们是两个人一体同进共出，发挥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文化，但是却成为互补，因为两个人彼此相爱，两人一体同心侍奉。在圣经有6次出现他们的名字，每一次都是一起出现。你想丈夫的名字在前面比较多还是妻子的名字在前面比较多啊？4次百基拉跟亚居拉，妻子的名字在前面，丈夫的名字在后面。2次亚居拉跟百基拉，丈夫的名字在前面，妻子的名字在后面。感谢主，男女在神面前是绝对的平等，男女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管谁的名字在前面，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名字在生命册上，在上帝那里。夫妻两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互相的帮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这个就是侍奉主的家庭的一个榜样。我也期盼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如果结婚能够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如果还没有结婚，也求主给你有一个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的意向跟负担，未来终身的伴侣。不论我们是单身或已婚，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主的恩典是够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